意义，它比计算机更广泛的生成器大家都能用。用 Next 呢，它属于对数型的，就是说它在一些在一些这个比较老资格的人呢，在一些属于专家性的人里面，他们把它地位是看得很崇高的，是这样 Unix 这么一个作用。他一开始编 Unix 是拿汇编语言编，汇编编 Unix 呢，他逐渐的发现编操作系统比玩游戏要有意思的多，希望你们将来找到这种感觉，编程序比玩游戏要有意思的多，真的是这个样子，我是找到了。然后编着编着呢，他就觉得说这台计算机难怪没有人用它，因为这台计算机啊，它真是玩游戏非常好，但是这个编程确实比较笨拙的，编程系统也比较累。然后呢，他又发现了另外一台计算机，那个计算机叫 PDP-11， 就是 PDP-11。这台计算机他就想啊，这台计算机比较好，在这上面编操作系统的，于是他就去那儿编操作系统。那知道两台计算机完全不一样，他又会编的，到这边还得从头再来。人都是懒惰的，有一句话就说是程序员必备的一个素质就是懒惰。就是说因为懒惰使你产生了一些把复杂事情变成简单的这种欲望，编程就是让复杂事情变成简单嘛，对吧？他很懒惰，然后他想那怎么办呢，这个必须得解决这个一样东西从这拿到这儿的这种移植性的问题，于是他就想说我应该用高级语言来编这个操作系统。高级语言操作系统他就环顾四方，一看当时存在的高级语言，看看这个也不顺眼，看看那里也不顺眼，哪个都不顺眼，那怎么办呢？自己编一个吧。然后他自己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个 Rich 呀、一直对他的游戏很热衷，很关心他这个操作系统。然后他跟 Rich 谈这个问题， Rich 说那就这样吧，咱俩分工一下，我来设计这个高级语言来编写高级语言，你呢来编写操作系统，正好呢我编语言的同时，然后你编写操作系统，那咱俩还互相的一起往前推进，互相的测试，达到一种比较好的效果，说 OK 挺好。然后呢就开始编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就命名为 C 语言。这就是 C 和 Unix 诞生的过程。我说它是两部巨著，它俩对整个业界的产生的影响真的是不是几句话说得完的，我也不准备说的太多了，只是说再给大家看一下业界对他们的评价。看到黑客两个字啊，一般来说局外人都会首先想到就是一些这个不干正事的人，是不是？其实在真正的程序界里面，大家不是认可的黑客并不是那个样子，真正的黑客他是品德非常高尚的人的，非常非常高尚，他是不是去搞破坏，他喜欢呢去钻研技术，然后呢并且愿意无偿的把自己创造的东西然后公开出来供大家去享用。整个应该说整个的互联网，整个现在计算机的世界的这种样子里面，都很大部分都是这些黑客他们贡献出来的，就是黑客的作用而产生的。他俩 Richard 和 Thompson 他俩的这个最开始的这种精神应该说是黑客精神的一种索引。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出于一种乐趣爱好去做这个操作系统，做这个高级语言，完全出于兴趣，没有什么上司的命令说让你们做这个，你们做什么什么没有，就是自己高兴想玩，因为想玩游戏的这么一个契机。他俩确实很爱玩游戏，他们说 Unix 编好之后，他们编的在上编的第一个软件是一个21点游戏。然后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一起把 Unix 资源无偿的完全都公开出来了，做了出来。当然可以插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汤姆森其实他是干了点黑客类似的事情的，他在 Unix 里面最开始留了一些小后门，留后门了。然后呢，而且这个后门只有他自己知道怎么去利用。然后呢，导致他同事啊都使用他的操作系统之后，都发现他经常大摇大摆的在他们的机器里边逛悠。后来呢，他把这个秘密，而且他的同事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之后啊，然后肯定知道是有后门，因为那个是原先公开嘛，源代码他们都有，他们就自己看源代码找后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找到，谁都不知道这个后门到底怎么放进去的。这个事情揭晓的是什么？是在1983年，当这俩人获得图灵奖的时候。图灵奖是计算机科学界的最高最高的奖，它是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这样的一种惩罚的。获得图灵奖，在图灵奖的演讲的时候，汤姆森告诉大家，现在我告诉你们吧，这个后面我是怎么放进去的，然后怎么放进去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计算机一些技术问题，在这里要解释的话就比较费劲了。我建议大家可以到网上搜一搜他在图灵奖上的演讲，网上有很多可以很容易找到的。这对他们两个人的致敬。再说他们俩的这种性格本身对。是对这个因为有的 C 的一些影响都是渗透在里面了。那我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到 C 语言的它根深蒂固的特性的这些东西，这些决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呢我再说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 C 语言的乐趣。 我不太清楚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觉得资源是不是有趣的东西，没趣儿，太好太好了。我最怕的就是啊，这次讲座一看是个资源，然后感兴趣的人，哎呀也好好去听，不感兴趣的人没意思，不去听。我希望大家都觉得它没有趣儿，然后呢我讲完之后大家觉得有趣儿，这样才有成就感。资源的乐趣很大，我这个人比较笨嘴拙舌，我觉得我表达不出来。用一句形容吧，我觉得资源给带给我的乐趣啊，远远比我女朋友带给我的多。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我现在还没女朋友呢。就不用语言来描述它的乐趣了啊，咱们真正的咱直接看程序，通过程序你看到思语言是怎么有趣一样东西，同时知道思语言什么是真正的去 trust the programmer， 怎么相信程序员的。你们相信这是一个思语言的程序吗？这是一个真真正的思语言程序，而且可以执行的。这个程序干嘛的你们能猜出来吗？哦，对，是写着的，不好意思，这是这个人写的，叫 Raymond Chung， 应该是一个华裔。这是一个，你看它程序里面啊，自动拼成这么一个开根号的图案，这是一个算平方根的程序。再给大家运行一下看，程序在这里，然后我来编译，没有问题，我没作假啊。这个程序叫 CHEONG。就是用它来看平方根，比如说你们说一个数板上算什么的平方根？
二，
它只能算整数部分啊，比如说36吧，算出来六了吧？可能远处同学看不太清楚是吧？比如说再算个大点，12345678，有强的同学能算算是不是这个？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在这里对他做太多的演示了。这些所有的我的讲座的东西，包括我后面要演示的所有程序，都在我的主页上可以免费的下载，大家可以回去下载一下，自己回来自己来研究一下。这是开平方根，再给大家看一个程序啊。这个程序很长，下面还有一个很长的旗杆，但这个旗杆我太长了没放下，前面是一个旗，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模拟旗语的程序，做旗语。什么样旗语呢？我们再来看，这就是这个程序，好，执行，执行之后啊，旗语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吧，就是说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通过旗告诉他表达信息。在英文里面呢，是一种姿势表达一种字母，是这样一个状态。比如你想知道 hello， 用旗语表达怎么表达，说 hello 飞车，这就是 hello 的姿势，就是这个样子，两只手需要怎么摆，不用我表演了。是一个旗语的程序，大家看下一个。这个程序看这个图上面多大创意，有点像是一个装甲车上面两个炮塔，后面一开炮把前面塔打了这种形状。这个程序看吧，我在这里演示中， 是一个画 N 字方程的图，就说它的故事是这样子，你定一个方程 A 加上 BX 加上 CX 的平方加上 BX 的三次方加上加加加加加点一直加到 NX 的这个管的这个一个某个字母了 XN 次方等于零，画这个方程在平行直角坐标系里的图，这个是画出来，这个啊，这个窗口里边看不到出来。这样，还是在这个 S 上，这个大一点。空 S， 好的，它在 Cover C 里面有点问题，运行不了。来，还是用它吧。然后咱们可以再数多一点的，比如说三四五比较复杂一点的方程，就是产生一个向下行的。我现在记不清这些方程图案什么样了，你们应该高数里面好像现在还在用到这些了。有老师的都可以，他可以通过图四图画出这个图案来。然后再给你看一个更炫的程序。程序本身是一个迷宫的样子，这个程序本身它就是一个迷宫，只不过呢这个程序它现在啊它必须得在 Unix 下或者 Linux 下运行，它里面用到的一些库，如果在 Windows 下呢需要你得装这样一个环境叫做 CYGWIN，有这样一个环境之后才能执行它，所以把它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来使用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前面就是它的编译后的执行程序，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一个输入数据文件，刚开始是这个样子，就是在走迷宫。是不是很像一些游戏里面的探迷宫的这个过程。我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找不到这个比较好的路线。是我在走，我在用键盘控制它找迷宫的路线，这就是一个迷宫游戏。而且迷宫很大的，我昨天晚上玩了半个多小时，玩的手指头都酸了，还没找到门呢，连门都没看着。这是这个游戏，然后下一个游戏，不是下一个，这个程序是我编的，这是我编的，你们能拍出来，能看出来它？我告诉你们，它执行效果啊，没那么炫，就是打印一个字符串。你能看看打印的是什么吗？眼镜，程序本身是做了一个眼镜的图案。我把它这个我要打印的字符串是在相通的加密隐藏在里面的，从直接通过代码是读不到的。它实际的效果是什么呢？效果是这样，啊，这个程序必须得在微信下运行。这是它的输出结果，这个结果里面啊，后面这个排单的 T 什么，这是 VC 它自动加上的，为了让看结果清楚。前面这是它的输出，这是我的个人主页的地址。大家想把这次演示中所有的东西，想回去想自己再研究看的话，你可以到我的这个主页去下载。看不到没关系，我已经想到你会看不到了，所以做了个大的。欢迎大家访问我的主页，同时点击上面的广告。这些程序呢都是属于娱乐性质的程序，差不多是算是这样吧。他们除了最后一个这个以外，前面四个是我从这个地方找到的， 有这样一个网站，叫做www.ioccc.org。IOCCC 就是国际最难读懂的 C 乘 C 与 C 代码比赛，国际最难读懂的 C 代码比赛，就是比谁写出的程序代码看不懂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执行出来的结果还让人叹为观止。我可以到这上面看看，每年有一届比赛，这里面我这选的几个呢，都是2002年还有2005年的。获胜的倒不是冠军，他是有若干奖，就跟奥斯卡似的，什么最佳这个奖、最佳那个奖、最佳这个奖、最佳那个奖什么的。我觉得你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些都属于就是说已经不是西范所为了，他们都属于西风，都是疯子了。现在你看一下，这称为叫外星人的程序，这个程序比较复杂吧。也属于让人看不太明白，但至少说不像前面那些有点故弄玄虚似的哈，整成那些造型了。这个程序是干嘛呢？它是打印派。东大总是藏龙卧虎，我不知道在同学当中有没有人能背出小派小数点以后面多少多少位的。我只会背到3.1415926565。来执行它，这是这个程序的执行结果。它后面实际上还可以输出，你改一下里面的参数就可以输出的更多了，只不过你改的更大的话，它就循环时间更长，前面滚掉，所以现在就放了这么一点，它可以算无限位的。但小数点还可以打出来，3.1415926535。我是不会背，会背同学可以比较一下到底对不对。会成为一个是一个外星人的程序，大家看另一个外星人的程序。到这以前啊，所有的前面的程序啊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都是给大家看出来这个思议员你可以玩得非常的嗨，非常的有趣，同时呢这个思议员真的是太相信你了，你想怎么写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弄都可以，只要你做得对他就能给你弄出正确的结果来，出现的特点是类似这样的代码。如果你在其他语言你尝试这么做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些语言是不允许的，那些你可能你会直接把它编译器给弄得崩溃了。下面这个代码是真实真正的有效的可靠的，而且在很多地方都用的一个真正的代码。你们现在因为学的不多啊，可能看不出来它其中这个让人比较可慨叹的地方。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没有学 switch 语句？
没有。
都外了也没有学是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把这程序偷偷拿去问问你们旁边的，算了，别问了。这个程序就是比较诡异，非常非常之诡异。它首先有人做出论证，说这个程序是完全符合C 标准的，它没有违背 C 标准，但是它违反了任何人对 C 语言的直接的观感。在哪里呢？没有人认为说这个在 switch 里面加入了 case 后面可以跟上 do。没有人这么做，从来没有人这么做，没有人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包括这个程序的作者，他在这么做之前，他也没认为这是正确，他只突然之间的灵机一动，他想，哎，这事情可不可以这么干？他就试验一下，发现可以，然后马上把它推到网上，让大家都试验，大家很多试，发现确实这是可以的。然后思议专家站出来说，从思议员的啊，上古时代那个原理里面分析，等等等等等等，那应该是可以的。这个代码做什么呢？我说它是实际上去用的，就是它做的事情啊，就是把一块类型中一部分的一个指定长度的东西，就是从这里 count 这么长的自己的内容搬到 to 的这个位置，就是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很简单，你用一个简单的后循环做就做了。但是它这么做是能产生的效率最高的、速度最快的这么一种做法。这是这个作者他的，这个作者叫这么大，他当时很高兴地说，因为在我之前没有人这么做，所以我给这段程序命名，用我的名字来进行命名。这是他做的事情。而且啊，他把这程序公开的时候，他一番感言实际上是很值得借鉴的。他当时就说，我已经用 C 语言编了10年程序了。我没想到今天思议员还能给我这样大的惊喜，他还有我没能够了解到、没能够开发出来的这种 新的功能，这种新的用法。这回到了我说的这一节，我要讲乐趣。你们知道什么是乐趣吗？高兴。我不知道，那个可能看赵本山的小品，听相声，然后呢听听聊吹牛，然后看看康熙来了我猜什么的，会很高兴是吧？那种高兴它不叫乐趣，它叫娱乐。娱乐是由外给你的，它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刺激你，让产生高兴的感觉。还有一种东西，真正的乐趣啊，它是发自你内心的，由你心底而产生的。就像这里的作者，他当时非常高兴，他感到很有乐趣。为什么他感到很有乐趣呢？因为这个他设计出了这种发现这种学习的用法，把这边开发出来，他感到很乐趣，很有成就感。成就感是乐趣最大的一种源泉。我喜欢称这种乐叫自乐。什么叫自乐？就是这种乐趣啊，你跟别人没法共享。我相信他提出来之后啊，其他的自源专家看了这个程序，他们不会很高兴。我号称自源专家，我都想不到这么用。这就像说你考了今天第一名，你会很高兴对吧？别的同学他们会跟你一样高兴感觉吗？不会。这不是自私，这不是自私，就是说个人的成就，往往享乐的就是你自己，这是真正的乐趣。这我说了，为什么说编程啊这种资源呢、啊、它能给人这么多无穷的乐趣的根源所在，也就是在于此。因为你用好它了之后，你学好它，然后你能获得成就感，成就感会推动，会使你很高兴，获得乐趣，然后推动你更继续深入的了解它，去做出更好的程序来，去更加的提高你自己，就是这个样子。有点像玩游戏时候攻关打级的这种效果，其实这种感觉有点像。打级的时候啊，你这个级别升很高很高，变得很强，装备很厉害，然后呢你一下子能把别人打死，你是很有成就感对吧？只不过这种成就感的背后呢，渗透的有点空虚。但是编程这种事情，成就感获得同时，你会感到自己非常非常的充实，异常的充实，站在女孩子面前都觉得自己是个强人。好了，关于乐趣的部分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不知道啊，来这里之前觉得资源无聊的人，是否找到了一点点资源还比较人性或者可笑的这种地方？大家也是能找到吧。啊，最后呢，第一章来讲，大家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前途的问题。关于前途，应该说我觉得我在上大学以前啊，我这个人的世界观中啊，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一件事情是对的，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人应该高瞻远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啊，在每一学期我拿到课表之后，我会颠颠的跑到师兄那里说，师兄你看看这学期的课表，你认为哪个课重要，哪个课不重要啊？哪个我应该努力学，哪个我就可以混混过就得了。说你看啊，这个课重要，这个课你得好好学，这个课对将来的人生理想啊，一直说啊，好，这个重要，记住了。这个课没有，一点用没有，讲的东西很旧，然后呢这个毕业之后也用不到，然后呢这个老师还比较善良，然后等等，然后每年考试考的题都一样，哎，我这有当我们当年的卷子，拿回去吧，卷子背下来肯定拿100分了，类似于如此之类这样的一种事情吧。所以说我相信你们现在啊，肯定面对课程的时候大概也有这样的想法吧。你们可能刚开始印象不深，你可以问问你们现在已经大二的大三的同学，他们是很喜欢挑课的，就是说哪些课该上，哪些课不该上，哪些课该学，哪些课不该学，总想挑一挑，然后倒出点时间呢出去做点别的自己的事情，当然可能是做项目赚点 money， 可能是逛街赚点人生什么之类的。当然你们的老师很希望你们上课了是吧，所以说呢连指纹机都能买过来，大一还没开始用呢。我是一个老师啊，作为老师来说呢，应该是鼓励大家努力上课的。哎，我现在作为一个朋友身份，想跟大家说点比较真心的话，就是大学里的任何一门课程都是应该努力去学习的。我的那个师兄他是在害我，真的，我现在很恨他。没有认真的课是没有用的，哪怕你真的知道这门课很老很旧，就比如说 C 语言，大家都知道啊，现在 C 语言是不是不是这个招聘的时候人就最想要的是吧？很多同学是知道这一点的，很多课程都是这个样子，它不是认的是最新的东西，它可能很老很旧，然后呢你可能确实用的时候可能会用不到。 但是从我毕业以后到现在这段经历来看，我觉得说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当初在本科时候的很多课程我没有给他足够的注意力，没有真真正正的好好的去学，这是我现在最后悔的一件事情。现在罗列下来，我发现我本科里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我是可以有充足理由说我不学它的，没有任何一门课程有这样的理由。学好了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学要说什么是学好，学好绝不是说老师给你讲多少你学了多少，学好绝不是说一本教科书从头到尾重要的地方都看懂了，学好绝不是说最后期末考试能打个100分。学好一门课只靠一门课的深邃的内容，只靠老师上课讲那点东西，那简直真的是很微不足道的这样一个样子。同时呢，其实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啊，我其实是觉得说这个学好一门课不等于他们课都要去。这是不同的观点是这样的，反正我现在始终觉得这个学生来不来上课这个关键点取决于讲课的老师而不是别的。好，现在我们来谈一下资源的前途。首先说大家现在可能给你们安排课程安排资源有人会觉得不好是吧，肯定有人有为词，肯定有人觉得不好，人家说为什么不学习佳佳，习佳佳比习更先进，为什么不学习沙佛，习沙佛比习佳佳还多两个加号呢，肯定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对吧。那么大家是不是认为说我们学一个最好的语言是最好的你们看来这个有些思想还是存在的啊，存在这些基础问题等等等等的，这个基础问题是一会儿我再谈的问题。现在我现在讨论一下说存在最好的语言嘛，这个其实在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留的是说是这个世界上存在最好吗，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是一句很华丽的话，这个话没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存在最好，这是一种绝对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先把观点列出来吧。在软件，我在研究软件工程的时候啊，学到了这句话，叫做 "Match is bad"。当时我发现我豁然开朗，一下子很多人生的谜团都突然间变得解决了。什么是最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就比方说我为什么是个凉粉，为什么喜欢张靓颖，为什么呢？因为张靓颖她所有的特点符合我对女性所有的审美要求。如果在座有成都的同学跟张靓颖家有联系的话，帮把句话麻烦转一下啊。就是说张靓颖很适合我。那么还有一些人，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喜欢李宇春，因为李宇春符合他们的审美。尽管在网上这几大阵营互相之间骂得不可开交，我是从来不参与那个骂阵的，我觉得这种没有意义，因为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最喜欢的这种权利，你总不能硬拿去说拿我的女朋友跟别人女朋友硬去比，那女朋友到底谁好，谁跟女朋友好，这是没有意义的，是不是？就是最适合就是最好的，所以长得这个样子，所以适合就是最好的。那么语言来说呢，也是如此。到底说我们第一门课学什么语言最好，这个事情也是颇有争议的。据我所知，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第一门程序设计课讲的语言，我现在能够找到确凿证据的有 Pascal， 有 C， 有 C++， 有 VB， 有 Python， 有 Perl， 有 C#， 有 Java， 这是我找到确确实实的证据的。还有一些可能我没找到证据的什么样的地方，这些可能也是存在的。就是说第一门课到底讲哪个语言，这并不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本身就不存在最好的语言，也不存在一个最适合第一门课来讲的语言。哪个是适合第一门课来讲，这个在这个计算机教育界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争论的，这个打架打的也是很强，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也找到一个这种情况。原因是什么呢？这里啊有这么样的一个三段论，说什么呢？首先说语言的特点就是你做不同的事情用不同的语言，你们永远不要指望说你掌握了一门程序语言以后，那么你将来工作也好做什么也好你都用这门语言，想干嘛就能干嘛， 想挣多少钱就挣多少钱，这种不可能的。因为你将来做的事情是怎样不一样，做不同的事情是要用不同的语言的，每种语言有适合他最适合他做的事情。一会儿我会谈自语言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也会谈自语言不适合做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真正能够包揽天下的语言。然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吗？你现在就可以说，你将来四年之后，当你毕业的时候，你可以成为一个哪个公司的什么样的一个人，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这个项目特点是什么？你说得出来吗？也许李洪志能说出来，反正我说不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将来会用到什么语言，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你现在说，你觉得说 Java 好像在世界上很流行啊，我们学 Java 应该是会有好处的。你相不相信四年之后 Java 可能会消失，可能会消亡，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而且不可能吗？这种可能性只能说可能性小，但不是完全不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还有另外的一条论断，就是什么呢？我认为说，如果我会了一种语言，很精通它，然后呢，我就找适合自语言的事情做，就找适合自语言的事情做。但是这个语言到底能活多久，这个事情不是以你的熟悉程度为转移的，绝对不是。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如日中天的语言在没落，典型例子就像 VB 曾经很火的，但是现在它真的在没落。它现在没落到什么程度呢？微软公司都开始在想办法放弃它，但是又属于一种完全放弃呢又对不起一堆人，怎么办呢？对，简直就是鸡肋，对不起人怎么办呢？那么就缓缓的慢慢的杀他，让这帮人自己觉得说不能再玩 VB 了，赶快转行了。这个是语言，这样的语言活多久不是很清楚的。所以最开始你到底学什么语言，这不是关键，这个不是关键，学什么语言并不是最重要的。语言这样东西它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形态，它只是一个外在的，最关键的是要掌握好学好这个编程的精髓的问题，程序核心的东西。在编程，在程序，在软件工程里是有一些东西，它一旦你具备了之后，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你都可以把你所具有的能力充分的发挥出来的。如果你能把 C 语言里面所有的库函数都倒背如流的话，这对你不会有太大的帮助。但如果你能把一本算法书上所有的算法都倒背如流的话，那对你会很有帮助。因为算法这东西它是没有语言界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很多很多东西是包括设计模式啊，包括面向对象思想啊，标记架构的设计啊，等等等等的很多东西，这是属于叫做程序设计的内加修为，内功练好了，那么这些都不在话下。所以说呢，学习的时候也着重一下，注重一下这个对内功的修养，不要只基于语言的这种表面的学习，去了解这个语言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了解透它。每种语言都有它的灵魂之所在，都有它能感动人的感染人的地方，是你体会到了你才能真正的去了解这一种语言。这就像你看一个人，最开始看只看一个外表，深入接触才了解他的内心，了解内心你才能真正的跟他在一起 match 起来，是吧？那么刚才有人同学说 C 语言是基础，不是说要学的话说学语言要注意基础性的东西，是吧？然后呢，你们的老师可能也告诉你们 C 语言是基础，是吧？不知道，我不知道黄院长说没说。我的观点是 C 语言不是学编程的基础。什么是学编程的基础？不存在，没有任何一个语言可以说是学编程的基础。因为从表上看，我们看到了有 C1 到 C++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说我们学了 C 语言之后 ，C++ 的语法我们可以掌握的很快的掌握。有 C++ 到 Java 到 C# 这样的发展。就说好像是这一套的语法这种系统啊一脉相传，现在已经变得很广大了，所以说这 C 语言可以成为他们的基础。但是你要知道他们语法上像而已。那反过来说的话呢，你直接去学 C#， 它里面也是这样的语法啊。你学了 C# 之后你把语法掌握了，它还是学 C 语言的基础呢，对吧？所以 C 语言不是学编程的基础，学编程你从什么地方从哪一种语言开始都没有问题，只要你能够去体会到这个编程里面最深层的境界上的东西，学到了之后你拿着这种境界的存在的话，那就是外面你到底做什么都无所谓了，内功强了，任督二脉打通了，然后呢你到底外面你的招数里面你到底是用什么都无所谓，你就平平常常一掌拍出去什么人都挡不住，是吧？就是这样。但是 C 语言呢，我说它的重要性我还要强调什么，就是它是计算机的，就是看我画的这个图， 计算机在上面，下面一个大大的 C 在这顶着它，就说这是 C 里面在计算机界的重要，最重要的软件几乎都是 C 编的。现在提问一下，你们认为计算机里面最重要的软件是什么？抛个石头，还有说什么？到嘴抛个石头，游戏。我一直这个问题，我基本上每年每次教课时啊，我都要问我的学生。我一直很庆幸的就是一直没有人回答说是 QQ。QQ 有时就好像是很多人计算机入门的第一样东西，是吧？好，不谈这个问题。最重要的软件啊，大家说操作系统说的很对，操作系统其实在计算机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软件。如果操作系统不存在的话，计算机就是一个纯粹的裸机，上面干什么事情，就是说你上面想进行任何一个软件，你都必须从头到尾低头开始编一堆东西才能做得出来，就是这样。所以操作系统确实是很重要的，其他还有很多重要的软件，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上网是吧，那上网呢都知道是发 email 进行三维浏览，你三维浏览的时候，你浏览那一端的服务器，它那边支持你的程序。现在主要是两种，一个是阿帕奇，一个是 IIS， 这是现在最常见的两种。阿帕奇它是 C 语言编的，为了这一点，我昨天特意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它的代码，确确实里面发现全是 C， 一个 C 加加的都没有，全是 C 语言编的。操作系统在我能了解到的范围之内，100%的操作系统都是 C 语言编的，有 C 加加编的操作系统，但是那是实验室性质的，他们研究一下说用 C 加加到底能不能做操作系统，有人研究做，然后最后得出结论 C 加加不能做操作系统。Java 做操作系统， C 加加操作系统等等，那更是天方夜谭，不可能，完全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下一个原因，非 C 的语言几乎都是直接或间接用 C 开发的。Java 它的那个虚拟机，你们将来会有 Java 课，你会知道 Java 里最关键的部分是它的虚拟机，还有 Java 的编译器，这两样东西都是 C 语言编的。C# 里面那些等等也是如此，这个是它这样一个特点。而且呢，编程软件时候它所用到的一些开发工具，那些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一些非常好的工具，那些都是 C 语言编的。这是随着 Unix 和 C 的发展 ，Unix C 的这一套脉络发展下，里面啊产生了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独特、非常非常有趣的这种软件，就是这样。然后我说 C 加加除外，就是 C 加加它有些特殊性。C 加加，我看我们说 C 语言的特点是它尽量追求简单、直接这样做事情，是吧 ？C 加加就不一样，他发现说 C 语言这个特点有好处，但有不好的地方。他如果也继承这个优点的话，那么他没有办法去跟他竞争，所以他做导致他的补齐，他力求让自己变得复杂，到什么程度？他首先把 C 语言几乎完原封不动的包括了进来 ，C 语言能干的事情我都能干，所以说你用 C 加加的话，你可以用 C 语言的方法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他 C 语言能做的他都能做，然后呢，他就在上面扩充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这是他发展这么一种特点。那么我说 C 加除外，就是说 C 和 C 加加其实现在来看到啊。应该说三种语言汇编 C 和 C 加加，现在能可处于的范围只有这三种语言，它具有一种能力，就是自己来开发自身的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来升级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而其他的语言只能依靠于像 C 和 C 加加以及汇编这样的语言来让自身变得更强，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地方。所以说 C 语言不是最编程的基础，C 语言是计算机的基础，是这样一个观点。那么 C 前面说了很多它的好处，当然也列举了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C 到底适合做什么事情呢？首先从理论来说 ，C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在计算机上只要你想干的事情 ，C 都能做到，只不过做的这个事情到底是费力气还是不费力气而已。只要你出得了力气，肯定是做得到的。有些语言是不行。有些语言你费再大的力气他做不到事情还是做不到，他已经是宣判说这件事情我干不了，我只能干什么什么，但 C 他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样。但是他有适合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时候说你什么都能做，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其实就比如说你是一个老板，我到你的去应聘，你问我你能干啥，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你会招聘我吗？那就被老板是吧，就是什么都能干，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特长。但其实它有特长，它的特长是集中在这里，就是受限环境和底层环境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是 C 语言它最适合去使用的地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对速度和内存消耗有苛刻的要求。我说 C 语言的准则里面一条就是一定要快， 他对速度有要求的时候，他能发挥得非常好。然后呢，因为在 C 语言里面啊，你们现在学东西比较少，你要学多会发现，你可以对内存控制得非常的精确，我到底用多少内存，到底怎么样，可以控制非常精确，甚至跟编辑集合之后，这块内存到底用在整个计算机的哪个地方什么的都可以控制到。这样的控制下，我们可以尽量的去节约内存的使用，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而其他有很多语言这个方面啊，它自己本身消耗的内存就非常的庞大，你的程序的甚至有时达到你程序消耗内存可以忽略不计了，它自己消耗就很大。所以它是有科学要求的时候，它也这样。但是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能力，就是直接与硬件交互。直接硬件交互，它可以直接访问到硬件底层一些东西。有这种能力语言上，汇编 C 加加是具备的，其他的 Java、C Sharp 等等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他们只能在他们自己存在的平台之上去工作，那个平台让他干什么他能干什么，不让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做，这是他们的受限的地方。但是 C 语言是可以不受限直接下去做的。那么这样的环境一般是什么样的，比如说系统级软件，像操作系统这样的东西，这个是很适合用 C 语言来做的。还有其他一些对速度要求比较严厉的，比如说你做一个网络服务程序，这个服务程序啊，它运行在你的服务器上，使用的用户越多，它必然那个每程序自己本身要运行多份拷贝，要消耗多的内存，那么也要消耗多更多的 CPU。所以呢，你每一份程序如果都使用的内存和 CPU 都很少的话，那么你整体就可以提供服务的用户就更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做服务程序的时候用 C 语言也能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那么再就是嵌入式系统，这个是现在 IDC 一个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嵌入系统就是简单意思，大家现在几乎人手一部手机，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嵌入系统，里面就有软件，里面有 CPU 有软件，然后手机上的软件绝大部分都是用 C 语言做的，或者说几乎100%都是 C 语言做的，除了一些里面的那种 Java 游戏啊什么之类的，它核心里面的那些关键的通信的部分都是用 C 语言做的。这是嵌入系统，将来嵌入系统会大行其道，就希望就是说把计算机芯片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所以说你走走路随便给它一踢，你踢的不是一个石头，而是一个计算机，将来是达到这种效果。那这样里面 C 语言是能发挥它的巨大作用的。它有不适合做的，不适合做大型复杂面向应用的系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C 语言的自己固身的特点，使这个系统如果很大的话，它管理起来比较费劲，它不太好管理。这也等你们学这个软件工程的时候，尤其在学面向对象的时候，会理解得很深刻。就是面向对象技术它的提出，它就是谈到说怎么对大型的软件更方便管理。C 语言是结构化程序设计，这个大家知道吧？结构化，你们将来会讲到的。结构化程序设计，结构化就是说它比较精巧，比较易于控制，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做大了之后很难管理，而面向对象是很好管理的。所以大型复杂的系统，包括面向应用，什么面向应用呢？就是说直接向最终用户去直接使用的这种系统。这种系统一般特点来说呢，就是它对这个界面的要求可能比较高，界面要漂亮、美观、使用方便。然后呢，对这个内存啊、CPU 这些东西要求往往就不是那么强烈了，一般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类系统呢，用 C 语言开发有点太费劲了，因为 C 语言你做这些漂亮的界面什么，这个要费的力气比用其他一些语言要多得多。像你用 VB 啊、代数这种语言，就拿鼠标拖拖拽拽点点，就跟画画一样，就可以把一个程序界面很好的画出来。用 C 语言的话，你需要用想象力，脑中想象，这个地方我应该放一个这个，大概是这么大，然后写上数字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样子。所以它不适合做这种大型复杂的事情。这就是说，没有什么语言是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它有它可用的环境。就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要是去找这个C语言的前途，那在哪里呢？大家可以说找的说，在这些领域里面，将来如果有机会做这些系统的话，那么 C 和 C 加加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得具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说了半天对 C 语言，有感觉的这些稀饭，稀饭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下，一种是骨灰级程序员。骨灰级就是说年龄比较大，年龄比较长，他们在那个时代啊没有太多的选择，只能选择 C。 然后呢，当选择了 C 之后，他们就发现这是我选择了你选择了我，这是他们家俩共同的选择，然后就成了一个 C 饭，然后骨灰级程序员到现在仍然对 C 非常非常喜欢，愿意用它。还有一种呢是黑客，我说不是没这嘴，就不是那种搞破坏的人啊，是这种对计算机技术痴迷的这种黑客。那么说这个黑客是谈什么呢？在黑客的世界里啊，有 就说有人列举过说这个黑客你必须得具备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基本能力其中有一条就是 C 语言，就是说你懂不懂 C 语言已经成为你是不是一个黑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不懂 C 语言，你说自己黑客，别人不会承认你的。当然你懂 C 语言，你说自己黑客，别人也不见得承认你。C 语言对黑客来说呢，就像说这个玉米你到底投没投过票一样，没投过票的人就不承认你是玉米，就可以上了。这类人群他们的性格特点，这个也体现了就是 C 语言它的特色，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从这个 Richie 和汤普森他们那一代传下来的这种特点，喜欢刨根问底。他们不会说满足于说我用一条语句就把一个 MP3 音乐放出来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可能满足于说我用一个软件就可以放一个 MP3 音乐听歌听得非常高兴，满足于如此。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声音怎么放出来的？那你去不去研究它？去研究了，那么你就具有这种刨根问底的能力，有了一定的好奇心。然后有人研究之后的话，发现说啊，在 VB 里面用一条语句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到了啊，原来音乐是这么播的，这就不是刨根问底了。他们刨根问底是一直到深度的底层，我要知道到底这个音乐放出来会导致多少个电子在这计算机里从哪到哪走了多少圈。当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总之他们是极尽能力的，尽量在下层去了解，这是刨根问底。再一个向往自由，说向往自由，他们不喜欢被束缚。为什么 Unix C 在黑客世界会这么大的发展？因为它是自由的，它完全开放，完全自由。包括现在很著名的 Linux， 它们都属于这种自由选择软件。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愿再去添加你想要的东西。如果你做的事情好，被大家都接受，那么它就会成为正统的东西。如果你做的不好，大家都鄙视它，那么这个东西就不会有人去使用。这就是 Unix C Linux 这个世界里面，也就是说自由软件的世界发展的路线。那么什么是不自由呢？比如说你去学习 Windows， 你去使用微软公司的产品来做开发，来做这做那的。比尔盖茨他突然间不高兴了，他觉得说某一个函数的命名这个里面我看着不舒服，他这里面用到了我的什么违禁词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他说从下一版本要改成这个样子，那么我们必须得跟着他改。就是说他是以一个公司的利益为转移的，这个公司他想赚钱他就想怎么做，他想怎么舒服他就怎么做，然后我们必须得跟着他赚，这就是不自由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喜欢 C 的人都属于这种比较向往自由，他不喜欢被人去束缚。简单就来说，就像 Java 就在应该是今天上半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整个 Java 这个 JEB 的上层架构里面啊，整个 Sun 公司他把它以前东西完全推翻了，就是说以前 1.0 版本就是垃圾。当然在推出的时候呢，别人说那个东西垃圾， Sun 公司不承认，然后磨磨唧唧的用了这么多年，他终于说那东西垃圾，我们重新推出 2.0，二点零把东西完全变了。那么你是这几年已经有很多人把那个垃圾已经学得很透彻了，但是因为你不自由，你是被一个公司的意志所影响的，所以你必须得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你再去学2.0的垃圾。乐于共享，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真正的体现了。在黑客世界里面啊，他们所注册的东西，他们不拿它卖钱，你不拿它害人，他们把它就咔弄到网上放在那看，大家看这是我做的东西。他们喜欢享受的就是这种成就感乐趣，就是说我东西放到这儿，大家一看，哎呀这个东西好， OK， 简单说就是我的帖子有人顶，就是追求这样的一种感觉，这就是他们的乐趣所在了。他们不会在乎他拿钱啊什么什么这样之类的。也有人讨论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呀，这种黑客那么多，乐于把自己的成果共享出来免费提供给大众的人这么多，而在共产这个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却看不到这一点等等的，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值得讨论的社会现象啊。其实总体来说，大概我觉得哈，是因为是说他们那边人确实实在太有钱了，他们有很多的业余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就这么一个效果。所以这是 C 范的这种特点。如果要是你觉得你是那种喜欢刨根问底，你喜欢自由不被束缚，你愿意共享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这个知识能力与别人一起分享的话，那么你就是可以具有的成为 C 范的一些基本条件。剩下的就是好好学好 C 语言了。那么前面都是我天花乱坠的说，最后大家给大家看一个数据。这个是一个国际组织它所定义的一个数据，它从2001年6月开始做这个统计，统计什么呢？统计各种语言受欢迎的程度，然后百分比越高的表示越受欢迎，统计受欢迎程度。 然后每个月统计一次，每个月统计一次，一直统计到这个月，最后这个图是这个就是九月份最新的统计结果。统计的方法呢是他通过向业界啊很多业界的人去发调查问卷，让你们投票，业界里包括这个工程师啊，包括什么客户关系啊，包括教师啊等等，也包括学生等等都包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收到这种投票邀请啊？我是没收到过。然后同时也利用搜索引擎在网上去搜索一些关键的信息啊，进行统计等等的，然后做出这样的评论。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一些趋势啊，这个紫色的是 Java， 就是 Java 在曾经非常非常强，占据很高的位置。但是啊，在这个就是大概2004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次大的回落，回来落得挺惨，然后现在又开始回升了，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没考证，估计那时候可能是欺诈或做点什么事情之类的，不太清楚，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蓝这个绿色的是 C 加加， C 加加始终被 C 压着，就是 C 在这里的位置，它要么是第二，要么就是第一，就处于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 C 语言在业界大家认它受欢迎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他 C 语言就不用说了，什么 Delphi 啊、 Python 啊、 C# 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那么最后呢，给大家看一首歌，歌名很好听，叫 Writing C， 而且歌词写的也很有节奏感， Writing C Writing C。 然后这个歌它是他的用的曲子啊是甲壳虫乐队的一首歌，好像叫来自 B， 来自 B， 有同学听过这首歌吧？我可以唱的吗？帮我唱一下吧，好吗？我这个好像这个稀饭这一类的人呢、啊，基本都属于手指灵活，但是嗓子发麻型的，所以说我就不唱了。我的一个人生理想就是能找到张靓颖把这首歌唱出来。你们可以到网上下载这个图之后，然后看一下这个歌词，它里面啊也是对 C 语言和其他语言的一些评价性的一些东西，当然说的好像有点偏激，但是很有意思。最后大家说一句话，叫做 C develop and the future。 这个是我上学期写的一篇文章的一个标题，为什么用英文做标题呢？因为它产生一个 CDEF 这样一个效果，我觉得很好看。小韩的意思就是说 C 语言是我们学习程序设计的一个开始，它仅仅是开始，它可以帮助你对无限的未来进行推动，去帮你开发无限的未来，去发展无限的未来，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它不是结束。在 C 之后还有很多更美妙更广阔更有趣的其他的一些事情，包括其他的一些语言，我们应该去找去学习，不能只 C 学完了就一切都结束，就是这个样子。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这个地址可以看到，还是放在中大的 Wiki 网上，然后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我主要是从几个方面谈的，是说对于初学者来说，一开始学 C 语言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学什么，应该怎么学，应该看什么书等等这样一些问题，然后谈到了学好了之后你应该以后再做什么等等等等，是这样，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然后最后谢谢大家。
每次听孙老师的课我都特别心潮澎湃，相信很多同学也跟我一样。我们在这里也设立了一个提问的环节，相信有很多同学可能在讲座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想问孙老师。另外有一些在生活上学习上的问题也都可以咨询孙老师。哪位同学想要提问考试于我？这样吧，我手头有一些就是做宣传卷的时候有很多同学想问的问题，我先问孙老师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再思考一下。有同学问孙老师说，C 语言和 C 加加和 Java 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或者是总体来说，我们到底是要着重的学哪一种语言？
这问题刚才已经说了，没有什么最好的、最适合的。如果假设说你现在有个老爸，你这个老爸有一家大软件公司，他告诉你说你将来毕业到我这来你就用 Java， 那你毫无疑问就去 Java 就行了。但我们都没这样的老爸，所以说没法说。他说他们本质区别上来说呢，这个 C 加加都属于底层型的系统级的语言，而这个 Java 和 C# 都属于高层的上层的语言。 他们俩之间，他们之间啊，其实来说，首先 C 语言和 Java 和 Sharp 是不存在竞争关系的，他们各自其实做自己的事情。C 加加呢，因为它的胃口很大，它尝试在上在下在各个地方，它都想拼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所以说它跟他们都会有一些冲突。但 Java 和 Sharp 都是老老实实在最上层做这种协机应用啊，面向网络的应用啊，做这些直接的应用程序的这个领域，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们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本质区别的话，还可以从原理上来说，像 C 和 C 加加都属于编译型的语言，它们可以直接变成编译成最终的计算机的执行代码 GPT 语言，那么执行速度很快。像 Java 和 Sharp 呢，它必须经过一层转换，它是在一个平台之上的，这个平台的能力、平台的限制使它们很多功能发挥不出来，同时呢也使它们速度啊等等的都有些消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再说一句，就是说现在啊，就是既然已经开了自己连课，那么现在大家就是利用好现在这个机会，好好的把自己连学好，先不用去太好高骛远的去想其他的。当把这学期的课程学完了之后，你有了一些基本的对编程的感觉了，然后你再去学其他的语言，那种效果会更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存在一种情况，就是说有一些同学啊，自己的学好对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用处，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这些同学呢，因为你通过考试就已经足够了。这些人呢，可能自己会影响你的一生，他甚至会跟你抢女朋友。这种情况你就要另一种方式学好了。我现在只谈说真正把自己学好啊，这个在我的一篇文章里上谈了很多。一般来说，首先就说你得多实践，不止思源，所有的程序设计课程，尤其是软件工程专业里的很多课程来说，实践远远大于听课，远远大于看书。这件事情你自己做过一次，比你看书看一年效果都要好，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再一点呢，看书一定要看好书，因为现在啊，这个计算机出版业比较发达，大家都是拼命的出版书想赚钱嘛，啊，包括我自己都灌水似的写了一本思源的书。所以一定要挑好书，找好书看。如果你看了一本不好的书，那么它无异于毒药，它会把你引入歧途，就是这样。然后更细节的问题，你可以去看我的那篇文章，那里面有包括对书的推荐了什么都谈到了。
我叫王宇晶。真
的学校啊。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感觉好像计算机任何一种东西都是编载的，我想问这个 C 语言是在什么基础上编载的，也就是说最根本是什么？
C 语言第一个版本的编译器是用汇编语言编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级语言，只能汇编语言编。当第一个版本的编译器汇编编好了之后，再以后它就成这样一种方式发展，用 C 语言来编写编译器，然后用第一版本的编译器编译高版本的编译器的源代码，生成高版本的编译器，然后再拿这个高版本编译器去编译更高版本的、更高版本的。这个感觉你想找的怎么样呢？就是我建议大家，你们现在不让你们买电脑是吧？现在不让，等让你们买电脑的时候，你们在自己计算机上别装什么 Windows， 没什么意思，你装 Linux 玩。在 Linux 里面，然后你用 GCC 写程序，然后你去升级 GCC 的时候，叫 GCC 这个编译器，这是一开放源码的编译器，完全免费的。你就可以体会到这种自己升级自己的这种感觉了。 GCC 就是说它有一个新版本之后，你就把这个新版本的 GCC 编译源代码下载回来，用你现在机器上的旧版本的去编译它，然后就生成了新的最新的编译器了，你的新的功能也就具备了，就是这样。包括在我说这个汤普森他自己那个演讲里，他也谈到了一个技术，就是说他怎么样利用这种高级语言自己编译自己的方法来提升这个语言本身的功能的，他也提到了，你可以看一看。
那我想问一下，那汇编语言是在什么样的技术上编译的？
这个从话说从盘古开天地开始啊，汇编语言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跟机器语言是一对一的一种关系。你们没学汇编不会知道，你要学汇编的话，你在了解机器语言的格式外，机器语言汇编跟机器语言是有一种一对一这种关系的，它有一种严格的对照。最早的时候编程的 他用的语言就是用机器语言编程，是怎么编的？机器语言都是一零一零一零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说那时候有纸袋嘛，在纸袋打孔来编程序，一零一零这种方式输进去，就来执行。汇编呢，它就是说它跟机器语言有一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所以说你汇编语言写好了之后，然后呢你通过最早的一个汇编语言的这种解释一种翻译器吧，算它已经不能算编译那么复杂，比较简单一种翻译器，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个汇编语言代码直接翻译成机器的代码。那么这个翻译器本身它最早应该也是用机器语言一个字节一个字节那么写出来的，然后以后它自己也可以在自己再做自己了，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问最后一个问题，有哪位同学想提问吗？
我想问一下老师多大年纪了？
我是一个奔三的人。所谓奔三就是奔三十，你现在是奔二吧？比你们高一个级别。我七七年出生的，七七年。比较悲惨。不是代表我，代表不了什么意义啊。
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在这里做了这么久学到了什么，但我觉得如果魏老师的讲座激起了大家对机器语言的热爱，那么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非常感谢魏老师今天的讲授。请同学没有掌声来掌声欢迎魏老师。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到来。最后同学们请坐，我插播一个信息啊，本学院学生会相亲的工作复试的名单将先公布在学院的网站上。同学，
啊，
对，大家请
到我这儿就可以看到我电话
了，看到那个，就是全球看不懂。
你看我这边像你看了很多书上，
我们这边书。
我那本书
这儿啊，
那本书叫机器语言大学实用教程，
未卖的，
买
是不是？不能联系你
啊？联
系你，
我的个人主页上你就可以找到我的所有联系方式。
个人主页的，
对，我的个人主页的，
刘子亮，哎。
太辛苦了。
点 HID 点。
好的。
我给你写下来。